我不能只凭祝愿而为他人带来幸福快乐，且让我致力于完成它。我现在已出尽他们的幸福快乐，资助他们，未来他们必定会成为与我分享法的同伴。没有了这些众生，我就不能获取菩提之粮，予以他们是成就与圆满佛的一切美德之因。这些众生对我来说是俗生的福田，制造善业最为理想之处，是应当恭敬的对象。如是，他因自己极强想要促进一切众生的福利的倾向，为何应当对一切众生培育慈爱？因为他是悲的根基。当他能以无量之心乐意奉献给其他众生幸福与快乐时，他那一拔出他们的痛苦之心就会变得既强且深，而且悲是一切导向佛果之法之首，它是他们的立足处、基础、根、头及主。修习慈爱的人应该小心避免错地培育了伪装为慈爱的欲爱。注释里警告说，伪装为慈爱的欲爱是很会欺骗人的。清净道论里的说梵住品也说，剔除了嗔恨即是成就了慈爱，然而欲爱的身体即表示慈爱已被毁了。他的意思是，若有人能对他所生气的人散播慈爱而令到怒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慈爱，因此嗔恨的消逝导致慈爱升起。如果在他培育慈爱时升起了欲爱，那么他的慈爱就是消失了，他已经受到外表与慈爱相似的欲爱所欺骗。至于要达到波罗蜜的程度，所散播出去的慈爱必须足以令到对方也以慈爱来回应。慈爱不单只是属于十波罗蜜之意，同时它也是四十种止禅之意，能够令到禅修者生得禅那与神通。因此菩萨与古代大德皆以非常深且强的定力来修持，直到生得禅那与神通。为了说明在修习止波罗蜜时的成就，我应当简要地向你们说善人本身经。当梵语王统治波罗奈国时，他公正地治理国家，应了国王这十项任务。他行布施、持五戒与布萨戒。当时有一位犯了罪的大臣被国王批注出境，那大臣就去邻近的乔萨罗佛为那里的国王服务。他煽动乔萨罗王派兵攻打与占领波罗奈国，说那是很容易就可办到的。乔萨罗王照他的建议去办，果真很轻易地就抓到了且囚禁了毫不反抗的梵语王及他的众大臣。在监牢里，梵语王散播慈爱给乔萨罗王，而证得了慈心禅那。由于那慈爱的力量，乔萨罗王感到全身有如被火烧一般。受到这痛楚时，他问众大臣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样？众大臣答道，陛下，您会这么痛苦是因为你囚禁了具有德行的梵语王。听后乔萨罗王就赶去见梵语王，请求他原谅，再把国家还给他。从这故事里，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慈爱是有助于证得禅那的。佛陀的慈爱，有一次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去乌西那拉时，马拉国的众王子在他们之间立了一项戒议，如果有谁不去欢迎僧团的话，就要受到惩罚。当时有一位名为罗迦的马拉王子，他是阿难尊者还未出家之前的朋友，虽然他不想去迎接，却也只好依照戒议去欢迎僧团。当时阿难尊者就告诉罗迦说，能这么做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因为那僧团是以佛陀为首的。罗迦则答说， 不是因为对三宝有信心，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介意才这么做。由于不满意佛家的回答，阿难尊者把这件事告诉佛陀，也请求佛陀设法令罗家的心变得更柔软。佛陀就单散播慈爱给罗家一个人，听到他好像已是离开母牛的小牛，立刻赶来寺院见佛陀。由于真正对佛陀升起了信心，他向佛陀顶礼，再听他说法而成为悉陀洹。深思部十一句随念品经五理，提及不断培育慈心之人可获得十一种利益：一、他睡得安宁；二、他平静地醒来；三、他不会发噩梦；四、他受到人类喜爱；五、他受到非人喜爱；六、他受到天神保护；七、火毒与武器不会伤害到他；八、他的心容易定；九、他相貌安详；十、他此时不会迷惑；十一、如果在今生没有证悟阿罗汉道果，他将投身在梵天界。在佛陀时代，有一次乌提那王对沙摩挖帝皇后感到非常愤怒，所以就命令那皇后及其五百位宫女排成一行，自己则拿着一支弓及毒箭，想要把他们射死。然而他们却宁静地站坐，散播慈爱给国王。那时候国王感到自己的箭射不出去，却也没有能力把弓箭放下来，他感到身体激烈地战斗，满身大汗，而且唾液从嘴巴里流了出来，他就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控制能力。当时沙摩挖帝王后问他：大王，您是否感到很累？国王答道：亲爱的皇后，我的确感到很累，请作为我的依靠。皇后说道：好的，大王，那您就把箭指向地下。国王照做办了，然后沙摩挖帝王后就发愿，因那箭得以发射，而那箭就射进了地底。同样是在佛陀时代，有一次高寂寂女毗梨嘛对佛陀的女在家弟子乌达拉感到非常妒忌，所以他拿了一只勺子，把它装满了在火上烧得火滚的黄油，再突然间把那些热油倒在乌达拉的头上。然而当时乌达拉即刻进入慈心刹那，全身都偏满了慈爱，而没有感到那热油的炙热，而且那热油就好像倒在荷花叶上的水般流过他的身体。因此不单指佛陀及菩萨的慈爱很有威力，众弟子的慈爱也能够是很有威力的。十、舍波罗蜜。最后，舍波罗蜜是以大悲经及方法善巧智为基础，对所有喜及恶之法采取平衡与不分别的态度，舍弃爱与恨。它的特性是对爱与恨采取中立的态度，作用是平等地看待事物，见解是减轻爱与恨，经营是自业智，即明白众生是自己所造的业的主人。对于舍波罗蜜应该如此警察，如果没有舍心，他人的辱骂与虐待就可能会干扰与动摇我的心，心不平稳就不能修善，比如布施等成佛的先决条件。即使心已受到慈爱转化，但如果没有舍心，就不能净化菩提之粮，也不能把善业以善果导向提升众生的福利。再者，只有通过舍的力量才能实践决意成就与圆满一切菩提之粮，因为如果没有舍心，发愿修菩萨道者就不能毫不错误以不分别之物与受施者地进行布施，如果没有具备舍心，他就难以不顾生命与肢体的危险地修持境界。只有以舍心克服了不喜与善行，即克服了乐与感官的享受之后， 他才能圆满出离心的力量。只有智者才能正确地警察诸波罗蜜的作用，没有舍心的过多心经历，不能自行奋斗的作用。只有具备舍心的人才能够忍住，由于对生命中的起起落落保持舍心，他对修习波罗蜜的决意才能坚定不移。只有舍心才能不顾他人的责入，这样才能常住于慈心。如是，舍是修习其他所有的波罗蜜的必要条件。这是对舍波罗蜜的心察。无爱无恨即是成就舍心，对事而漠视也不关心，则破坏了舍心。这种态度是不能称为舍的，只是人们误以为脱是舍而已。事实上，脱是不醒觉的心。真正的舍并非无动于衷或不醒觉，而是清楚地看到导致乐与苦的善恶。但修舍的人这么醒察，这些苦乐与我无关，这些是他们自己的恶业与善业的果报。注释里提到，简称为对各种好坏目标无动于衷的不醒觉或思念是具有误导性的，为将为舍的痴是具有误导性的，不愿意修善也是会欺骗人的，它会显现为好像是舍心一般，懒以行善也会为中成为舍心。因此我们应该小心，以免受到为中成舍心的敌痴或懈怠的欺骗。舍并非不关心或漠视的态度，反之它是对目标具有关心与热忱的。在这么修舍时，他心想，我无法令到众生与自己快乐或痛苦，有善业的人会快乐，有恶业的人则会痛苦，由于他们的苦乐是与过去业有关，我不能做什么去改变他们由于过去业成熟而去面对的果报。只有以众生为目标，做了如此清晰的醒察，才是真正的舍心。由于他不涉及忧虑或不安，它是圣洁、安详与平静的。在《行藏注疏》里提到关于修习舍波罗蜜的大圣毛苏利行的故事。有一次，菩萨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之家，长大后他去向一位文明的老师求学，学成后他回家乡照顾双亲。在双亲死后，亲戚们要他保护所获得的遗产以及赚取更多的财富，然而也看透一切有违法或因缘和合之法的无常性，菩萨对所有三界都感到害怕。他也看透了身体的不幸，所以他也不想被世俗的生活烦恼缠住。事实上长久以来他都一直想要脱离欲乐的世界，所以他想在舍弃自己的财富之后就出家。但他又心想，但人们听从我所做的舍弃将令我闻名，由于他不喜欢出名与荣誉，所以他并没有出家。为了考验自己是否能够毫不动摇地面对世间的一切起起落落，比如得势等等，他穿着平时的衣服就离家而去。他这么做是为了通过忍受他人的恶待来成就最高等的舍波罗蜜。他的艰苦修行与作为令到人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懦夫，是不会向别人发怒的。当他漫游于各大小村镇时，人们都无理地对待他，认为他是不值得尊敬的人。当某地的居民对他侮辱得更厉害时，他就在其地逗留更久。当衣服破损时，他尝试以所剩的来遮蔽身体。当剩下的再破损时，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给他的衣服，而只以可用之物来遮蔽身体，然后继续漫游。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之后，他来到一个村子，那村子的小孩子们非常的粗野，有些寡妇与皇族的孩子们非常自大，性格不定，也爱说废话，他们四处游荡，捉弄他人。 当见到老弱之人在走路时，他们跟在后面，把灰撒在老人们的背后，他们也把一些叶子放在老人的臂下，令老人们感到发痒。当老人们转回头来看时，他们模仿老人走路的样子，驼背弯腰，压身无言地只作弄人为乐。当菩萨见到这些粗野的孩子们时，他想，现在我已找到很好的东西来帮助我成就这波罗蜜，所以他就留在那村子里。看到他时，那些坏孩子就来作弄他，而他则装作无法忍受及害怕他们地逃走。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些孩子们就跟到哪里。当菩萨来到一座坟场时，他想，在这里没有人会阻止这些坏孩子做坏事，现在我有机会成就高等的舍波罗蜜。他就走进这坟场，以骷髅头当枕头睡觉。在获得做坏事的良机之下，那些愚昧的孩子们就用尽各种方法来侮辱菩萨，向他吐痰等等，然后离去。如此他们每天都来折磨菩萨。看到这些坏孩子恶待他，有些智者就阻止他们。他们想，这是一位有大神力的梵行沙门，所以他们以最高的敬意向菩萨行礼。对愚昧的孩子和这些智者，菩萨却采取相同的态度。他没有喜欢向他致敬的后者，也没有讨厌侮辱他的前者，反之他对两者是采取不喜不怒的中舍态度。他如此修习舍波罗蜜，跟慈心一样，舍也是四十种止禅之意，也是持波罗蜜之意。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修习舍波罗蜜，你们应当顺次修慈心观、悲心观与喜心观，直到第三禅。从第三禅出境之后，再修舍，若能取无量世界的众生为目标而证入舍心第四禅，你们也应该修习观禅，直到证得行舍事，这是你们必须成就的最上等的波罗蜜。今晚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愿希望修菩萨道的人能够早日成为被受记的菩萨，愿希望证得涅槃的人能够早日达到其最终的目标。大菩提称三，什么是污染波罗蜜的因素？对这个问题，什么是污染波罗蜜的因素，它的答案是由于贪爱、我慢与邪见，而以为诸波罗蜜是我的，我以我自己，这些就是污染波罗蜜的原因。对污染每一个波罗蜜的因素更精确的答案如下：第一，对布施之物之间有分别心，也对受者之间有分别心，便污染了布施波罗蜜。在修习布施波罗蜜时，无论菩萨有什么东西，他都毫无分别心地给予任何一个来讨取的人。他不应该对布施之物的品质做思想，这个太差不好拿去布施，这个太好了不能拿去布施。他也不应对受者做思想，这是个没有道德的人，我不可以布施给他，这分别心污染了布施波罗蜜。二，对不同的生物以不同的时候有分别心，即污染了持戒波罗蜜。在修习持戒波罗蜜时，不应该对生物与时间有分别心地想，我只需对某某生物持不杀生戒，对其他众生我可以不持戒，我只需在某个时候持戒，在其他时候我可以不持戒。这种分别心导致持戒波罗蜜不清净。三，认为两种欲，就是四欲与烦恼欲，以三界生命是快乐的，而认为欲与生命的子集是苦的。这也就是说， 认为一切名色法都只及的涅槃是苦的，这些是污染出离波罗蜜的原因。四，错误地认为有我以我的是污染智慧波罗蜜的原因。五，软弱无力的心带来昏沉与散乱是污染心性波罗蜜的原因。六，分别自己与他人的心是污染忍辱波罗蜜的原因。七，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触到你不知道的说是有看到听到触到你知道，反之有看到听到触到你知道的却说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触到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污染真实波罗蜜的原因。八，认为波罗蜜舍离以善行主菩提之粮是无益的，反而认为以脱门对立的恶法是有益的，这些是污染觉意波罗蜜的原因。九，分别随人对自己有恩与否，谁是友善与不友善的，是污染执波罗蜜的原因。十，分别所遇到的感官目标为可喜与不可喜的心，是污染执波罗蜜的原因。什么是净化波罗蜜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什么是净化波罗蜜的因素，它的答案是不被贪爱我慢以实现污染破坏，以及有如上述的无分别心是净化波罗蜜的因素。因此只有不受贪爱我慢邪见以分别心污染的波罗蜜才是清净的。什么是波罗蜜的对立因素？对这个问题，什么是波罗蜜的对立因素？答案是概括来说，一切烦恼与恶法都是波罗蜜的对立因素。深入的探讨，执着布施之物与自知跟布施波罗蜜对立，身与意二行跟持戒波罗蜜对立，喜乐与依乐目标、烦恼欲与生命跟处理波罗蜜对立，愚痴跟智慧波罗蜜对立，大懈怠是跟精进波罗蜜对立，由于贪或嗔而不能忍受可喜与不可喜的目标跟忍辱波罗蜜对立，没有如实地说出真相跟真实波罗蜜对立，无能力去克服那些与波罗蜜对立的恶法是决意波罗蜜的对立因素。九个导致嗔恨的原因是执波罗蜜的对立因素，不中立地看待可喜与不可喜的目标是舍波罗蜜的对立因素。什么是修习波罗蜜之详细法？对于这问题，如何去圆满波罗蜜，菩萨又是怎样修习波罗蜜的，其答案如下。关于布施波罗蜜，为了众生的利益，菩萨以多种方法圆满布施波罗蜜，致力为众生谋求福利，舍弃自己的肢体及生命，防止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危险，给予他们佛法上的指导等。详细的答案是布施有三种，即一布施或财施，二无畏施，三法施。在这三种当中，布施又可分为两种，即内布施和外布施。根据经藏的列举法，可以布施的外物有十种：食物、饮品、衣服、交通工具、香水、花与药膏、座位、床、住所和点灯的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再分为更多种，比如食物可以分为硬食、软食等等。同样地，根据论藏的列举法，物品可以根据六尘或六所缘的分法分为六种，即可思物、声音等等。这些六尘的物品 又可以再分为许多种类，比如可思路可以是蓝的、黄的等等。同样的，物品可以分为许多无生命的种类，比如宝石、金银、珍珠、珊瑚、稻田、其他自己耕种的地、公园、花园等等。而有生命的则可以分为女奴、男奴、牛等等。因此有许多可以布施的东西。如何行外物施？当菩萨行外物施时，他布施所需之物给需要的人。当他知道某人需要某物时，即使是那人不讨，他也会布施。如果他人来讨，他会布施得更多。当行布施时，他毫无条件地执行。当有足够的物品，他就会给每一个人足够的分量。如果物品不足时，他则平均分配。这里有一项需注意的特点，在行布施时，他不会布施会带来坏处的物品，比如武器、毒药及麻醉物。他也不布施没有益处且导致懈怠、忽视及习气的玩乐物。对于病人，他不布施不适当的食物与饮品，他只布施适当与适量的食物。同样地，当有人向他讨时，他给在家人适合在家人的物品，给比丘适合比丘的物品。他不给在家人只供比丘所用的物品，反之也是如此。布施时，他不会给亲近的父母亲、亲戚、朋友、同事、孩子们、妻子、妇人及工人带来烦恼。答应了要给优等的东西，他不会给劣等的东西。布施时，他不会期望利益、尊敬、名誉或回报。除了正等正觉之外，他不会期望投身善界、富有之类的善报。他行布施的唯一愿望就是正得正等正觉。布施时，他不会厌恶受者或所施之物，甚至对辱骂他的受者，他也绝不以无礼的态度，不会像在倒垃圾般或恼怒地行布施。他时常具有悲心、尊敬与平静地布施。行布施时，他绝不相信吵闹的欢呼是吉祥事，而是坚定地对因果有信心。布施时，他不会令受者自认卑下及需向他自信，也不会有误导或导致分裂的东西。他只以一颗非常平静的心行布施。布施时，他绝不用出言恶语或骄傲地接嘴或愁眉不展，而只用爱语、面带笑容及心情和宁静。每当对某物升起太强的执着或贪欲时，可能是因为它的优等品质，或是因为长期为个人所用，或是自己对有价值与特殊的物品有贪欲的性格，菩萨会清楚地觉察此贪念，以及很快地去除它，然后去寻找受者，直到遇到受者已布施了那物品为止。假设他即将使用一餐只够一人分量的食物时，有人来向他讨取，在这种情况之下，菩萨会毫不犹豫以尊敬有礼地布施全部给那人，就如我们的菩萨身为阿悉地时所做的一样。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出生在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富豪家，名为阿悉地。在布施了所有的财产之后，他隐居在森林里，在那里他继续把获得的东西布施给他人，甚至在只剩下菇拉叶可吃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菇拉叶布施给向来讨取的人。